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可以来看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生命记》。今天我们要看《生命记》的第六章，这一章呢，就是讲到整个《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提到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从《生命记》第五章开始到第十一章呢，我们是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三节，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这是讲到盟约的关系的根基。那今天开始呢，讲到盟约关系的经义，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看到回应，就是盟约关系的实际，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结束。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章二十节呢，讲到盟约关系的经义。我们今天先看到第六章。第六章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呢，可以分成四段。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最大的诫命。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不可以忘记神。第十六到第十九节讲到不可以试探神，而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应该教养儿童。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讲到最大的诫命，也就是我们在犹太人中间传统上称作什玛，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示玛，或者呢称作公听篇，因为它的这个什玛呢，就讲说你要听。在生命记里边，除了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被称作什玛以外呢，在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也同样是被称作什玛。而那段经文呢，跟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说人称上面单数复数啊，稍微有点不同啊，它经文的次序呢前后有点调动而已。但是呢，刚好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跟第十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呢，就成为生命记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一头一尾呢最重要的这个诫命啊，在这边就说明了。这个什玛呢，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还有犹太人传统啊，它通常包括除了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第九节啊到第九节之外，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还有呢就是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这三段经文。所以犹太人一般讲到什玛的话，就是把这三段经文统统包含在内，他们每天都要诵读这些经文的。所以虔诚的犹太人每一天呢晨更读圣经，不管是私人灵修或者在公众的场合，他们都慎重其事，在这额头上面记上那个经文盒子，或在手臂上面记上经文盒子，经文的穗子，还有呢头上戴着那个祷告的头巾，那么向上帝来祷告，来念这个圣经，这都很重要。我就记得1993年我从美国读书完要回台湾，我是从美国呢先从芝加哥坐飞机到纽约，然后从纽约 JFK 机场呢坐飞机到以色列的台拉维夫，从台拉维夫呢再去圣地去旅游，然后去到埃及，从埃及那边坐飞机再回台湾的。飞机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我就看到到了这个飞机快要到以色列的上空了，正是差不多当地时间早上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就像好多人呢就往飞机的尾巴那边走，我说是不是他们要去上厕所呢？后来才发现说不是，第一原来都是男性，第二呢他们都是把经文的盒子啊、祷告的头巾啊都是已经穿戴打扮好了，然后手上拿着这个他们的经要读的那个经文，他们到飞机尾巴那边去，而且呢一读圣经一祷告呢就是半个钟头才结束回到原来座位。我会发现说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认真，去到以色列人中间的人也都认识到，到以色列其实我们去到旅馆，旅馆呢每一个 门进去啊，就以进门的右边那上面就一个跟眼睛差不多高的地方，就有一个经文盒子。那经文盒子里边呢，就是写着这个什么。所以他们每天的出门或者回家的时候呢，叫手按在这个经文盒子上面，在那边就做一个信仰的宣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每天做一个信仰的宣告。新约里面记载呢，耶稣也是称这个选骂呢，就是最大的诫命。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因为这个爱呢，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耶稣把这个整个的旧约所有这些诫命呢，就最后浓缩在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但爱上帝呢，也要彼此相爱，这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诫命。这个选骂，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边呢，里面有几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就是四个字。但这个翻译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解释。前面两个字耶和华跟我们的神，你可以把它当作名词子句，翻译成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或者是当作同位的用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呢，前面的翻译啊，是强调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后面呢就比较符合生命记的翻译的习惯，可能比较好一点，或者问题不大。问题最大的呢，就是最后面这两个字耶和华还有一这两个字，这个怎么翻译呢？这个一呢，它可能可以翻译成为唯一。所以在古代近东多神的环境里面讲说，唯有耶和华是我们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真神。但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就是独一，就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呢，中文圣经还有呢新约里面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里面都是这样来讲哦，这是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主。那是讲到在古代近东多神敬拜的环境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宣告唯有耶和华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那这个可能才是这段经文里面啊，耶和华一他最好的一个解释。第五节讲到爱，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喜好的一个情感，这是这一节的关键字。除了生命记以外，其他书卷也讲到说神的爱跟我们应该要爱神。生命记呢是特别讲到说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人，他遵守他向列祖所起的誓，在列国当中就拣选了以色列百姓。神学上面呢，当然都是先讲到说神先爱人，然后再讲到说我们人以爱来回应上帝。上帝他乐意把他的恩典就给人，而且是这个爱呢是没有条件的。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啊，在圣经里面包括生命记就讲到，如果人呢他不对上帝的爱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话，对于上帝给人的立的这个约其实是有损害的。这个我们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也可以来做说明。所以生命里面讲到说爱神的话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第一，爱神呢是个忠诚守约。生命记整个是一个约，所以过去蛮多时候呢，学者比较是从守约这个角度来看生命记里面讲这个爱。在这个赫人的条约里面啊，讲到这个守约呢，用爱来表达，就是表达这个忠诚，忠诚守约，不可以再去拜别的神明啊，不可以去跟别的国家来立约的。这个讲到立约双方的相互委身，好像说婚姻里面呢，结婚以后，我就除了我的配偶以外，我不可以对其他异性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只有单单爱我的配偶，我只可以对我的配偶讲说我爱你，不可以 对别的人的。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呢，用那个慈爱这个字来做说明。我想在中文里面呢，我觉得最合适来说明呢，就是有情有义，这是最宝贝。第二个呢，讲爱神是一个强烈的情感。虽然过去蛮多的学者是讲到，以从守约的方面来看到，就是强调那个忠诚。但是讲到爱的话呢，它当然还是要有很深的情感的。你没有情感的话，那个是不够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爱呢，讲人伦的关系，包括父子之爱、夫妻之爱、婆媳之爱、主仆之爱、邻里之爱、朋友之爱等等。但生命记呢，是特别讲到神对人的爱，跟人对神的那个爱的一个回应。所以这种爱是成为一切人伦之爱的一个基础。而这个爱呢，它是有针对性的，这个爱呢是有独占性的，这个爱非常的强烈，好像死一样的坚强。这个爱呢是非常的宝贵，是任何人拿黄金等等要来跟他交换都是不可以的。第三个讲爱上帝的话，它是有具体的行动的。爱呢是一个动词。生命记讲到爱上帝的话，常常是跟敬畏神、遵循他的道、侍奉他、顺服他的话语来连用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上帝呢有最丰富的情感、最深刻的一些体验，但是呢更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遵循上帝的话。一个人他如果说他爱上帝，可是却不遵循上帝的道呢，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怎么样爱上帝呢？在生命记里面讲说三个方面，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呢就是全部，一切所有的，好像我们最近都流行用到的话，用洪荒之力啊，全部就摆上，一点都不保留的。心的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心跟中文里面讲心啊，意思是一样，用法也相同，就是我们最深的情感所在，我们的思想意志全部都包含在中间。性呢，尽性这个性啊，有的把它翻译成为 mind， 就是心思啊，思想。原本的文字呢是讲到人的一口气，或许是就是讲到跟我们这个肉身呢，这个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讲到我的灵魂的部分，心理的方面全部就要来爱上帝。所以它可以指人的生命气息，也可以常常把它就翻译成为我的性命，用我全部的性命就来爱上帝。第三个尽力的话呢，当然就是很清楚了，就是用人的力量，我全部的力量就要来爱上帝，尽我一切的所能，一点都不保留。所以讲到尽心尽性跟尽力的话呢，它不是说把它分开看，而是讲到我全人。其实上帝看我的话呢，他不是看我说我的这个肉身的部分、我的灵魂的部分或是灵魂体，他不是这样，他是看我呢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我是全人爱上帝，我全心爱上帝，还有呢全力来爱上帝，一点都不保留，完全归给主的。我想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而且从内而外啊，完全都献给上帝。圣经里面呢就记载约西亚王，他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诫律法，可以说是这节经文的一个最好的示范。人要记在心上，因为上帝呢他要把他的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可以从内心里面来遵行。其实前一阵子我在教课的时候，我曾经跟学生曾经讲过，上帝的话呢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有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曾经过去我有一些的罪，有一些的不好的习惯等等胜不过，可是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就想再想我自己的，然后那些事情就没有了，有一些的不好的念头，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就已经被上帝给更新了、改变了、化解掉。 我说那个不是我自己啊，因为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什么我也做不到，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呢，来在我里面更新变化，让我这个人就能够归向给他。但是生命记这边就特别讲到要殷勤教导，这个殷勤教导呢，就是指到要深入透彻带出果效的教导，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边是以家庭来开始了，坐在家中是指家居的生活，行在路上是与人交往公众的生活，躺下呢是休息或者享受，起来呢是指工作或者是劳力。这是讲到说上帝的诫命就影响到人的生活圈，从个人家庭到职场、社交、休闲与公共活动，全都是以耶和华的诫命作为依归的。他又讲说外表的一些行动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面为经文，这些呢犹太人从古到今啊，一直是把它按照字面来遵行。我们各位可以上网呢，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一些图片，或是我们到国外去啊，碰到一些犹太人，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把这些经文就戴在额头上面或者系在这手上面，特别是每一天他们要祷告要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这样来行。有一些人是以为这是象征性的用法，但是我想呢，在生命记里边啊，跟另外一些事情一起看的话呢，好像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肉食方面有分洁净跟不洁净的，献头生的牛羊，遵守节期，男女的衣着等等，这些呢都是按照字面来遵行。生命记第六章这边讲到要写在这个门框上面，写在城门口上面呢，他们也是按照字面来这样遵行的。当然写在门框上跟写在城门口呢，可能原本呢是用刻写在上面，后来呢就是写在经文盒子，放在经文盒子里面钉在这个墙上。这些不仅是给自己做记号，而且呢人每次出入的时候都给人做一个提醒。所以像每一个家庭啊，像比如说我们讲你进这个家门啊，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在这个家门口的右边就有一个经文盒子，所以任何人进去或者出来呢，他都可以看到的经文盒子，这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见证。所以他是从个人生活的一个影响就变成向外人的一个生活的见证，信仰的见证。就好像好多的基督徒，我们家里面呢都会在比较醒目的地方就列一个牌子，写着基督是我家的主。另外好多的个人或是群体或是建筑呢，他们也会在那个这些地方呢就用十字架做一个记号，好像说很多人挂这个十字架项链，或者是教堂的建筑，或者是有一些的旗帜国旗上面呢，像欧洲好多国家的国旗呢上面都是有十字架，这些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做信仰的宣告。好像说英国的国王他的王冠上面呢就有十字架，这是向众人做一个宣告，唯有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的下面。对上帝的委身呢，我们这样总结来看啊，它就是影响了个人的内心，不是单单借着礼仪来成就，也影响到家庭生活，所以家人常常一起讨论，共同遵行上帝律法，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参与教导，抓住机会就跟孩童来教导他们，也深入到公众的事物，包括人的衣着打扮，手上这个跟额头上面的经文夹子，住家跟公众的建筑物都有上帝的名字啊，上帝的记号在这边来显示出来。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到不可以忘记，这一段呢是用诗歌题材来写的啊，或者说它虽然是散文呢，但是有很强的诗歌体的味道。摩西就描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那个地方呢上帝给他们非常丰富的生活预备，可是 也提醒以色列百姓，其实在丰富预备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小心，人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么在这么丰富的环境里面呢，要小心，特别提醒呢，不可以忘记。那个忘记呢，它不是说我记忆力不好啊等等的，而是从内心里面故意来拒绝，不肯听从上帝，这种的忘记。那么怎么样不忘记呢？就要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要认清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摩西描述这个应许之地呢，城镇已经预备好了，美物已经装满屋子了，水井已经开凿完成了，果实呢也是满了这个果园，以色列民可以饱享上帝所赐的这福气。这用比较诗歌的那个味道写出来的，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我们在中间好的享受，但是呢不可以忘记上帝的恩惠。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呢，其实摩西在这个之前也曾经提过，你要谨慎，不可以忘记何烈山，不可以忘记跟耶和华立约。在这里面更讲到，不可以因为享受应许之地的丰富，丰富的生活，而忘记了在埃及的奴役。要怎么办呢？就要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呢，就是跟圣经里面另外提到一些高贵的情操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像敬虔、爱上帝、听从上帝、遵守神的律法，还有呢，跟随上帝来侍奉他。这些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跟随上帝侍奉他呢，是对比啊。如果是跟随别的神明，就去拜别的神了，那是跟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刚好是反过来的。16节到第19节呢，讲到不可以试探神。这个动词呢，拿撒，就是中文的试，考试的这个试，其实翻译应该是蛮好的，但是它就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带出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呢是讲到上帝呢来试验人，他给人考试，目的呢是要把人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给显露出来，好像上帝他就要考验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22章讲说，上帝就要试验他，要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呢就献给上帝做燔祭。那个是要把亚伯拉罕他经过一个最严厉的考试以后，把他里面最宝贝的信心就给显出来，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另外呢，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试探。试探呢常用在不好的用意上面，好比说新约里面讲啊，撒旦就来试探耶稣，要他不敬拜上帝，要他为自己的这个名啊利啊等等的就离开上帝起先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个旨意。那耶稣就讲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了。所以那边其实用到是同样那个文字，但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为试探，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在旧约里边呢提到马撒，马撒这个字呢就是从拿撒这个动词来的，那个可以翻译成为就是试探神之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他们就向摩西争闹，挑战摩西他作为神仆的权威，怀疑耶和华的同在，这成为后来类似事情的一些有惯例啊，他们都是这样。以后摩西呢也提到好几次，我们称这些是一些典故了啊，所以中文我们用到一些成语的典故，就常常就会提到当初马撒那个地方他们试探神这样的事情。耶稣也用到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来抗拒撒旦。初代教会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就欺哄圣灵，当场就被神击杀。不可以试探耶和华，新约就是讲到我们不可以来试探基督，或者我们连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连在一起看啊，也就不可以试探圣灵了。最后20节到25节呢，讲到要教养儿童，这个像是一个家庭的要理问答，由孩提来提问，就20节，然后大人来回答， 这在21节到25节里面讲到。这边讲到说，日后如果你的小孩就问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些？那么大人就要来回答小孩。好像在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呢，有一个逾越节的手册，叫做哈嘎大，这里面就是用问答的方式来写出来。所以在这守逾越节的时候呢，在家庭里面有大人有小孩，通常呢就是由这个年纪最小的这个孩子来开始发问。我们今天晚上跟其他的晚上有什么不同呢？大人就来回答。今天晚上呢，我们是逾越节的晚上，今天上帝把我们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家就领出来。所以这边是讲到呢，小孩子发问，然后大人来回答。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是以教导成年人，目的呢是要来教导孩童。所以这是讲到生命记啊，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写给新的世代。这是我们最近呢大家比较流行讲到新的世代。生命记呢就是为了来建立新的世代，他们在旷野里面成长了，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要给他们教导。所以遵行律法信仰的传承是要透过每一个家庭来完成，父母亲担负的非常重要的宗教的教育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六章整个呢就是讲到信仰的传承，一个是自己呢每一天这样来遵行念诵信仰的告白，然后从内心里面毫无保留的来遵从神，而且呢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公众生活、社交生活里面都来做见证。更重要呢就是教导下一代，让新的世代被建立以后，这个信仰就可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